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盼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故事，与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风暴还有生命低谷。这边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生命经历上帝恩典作为以后，可以透过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知名主持人聂云。或许您有在电视机节目上看过他英俊潇洒的风采，不过他的生命故事是怎样与基督信仰相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聂云的故事。聂云哥您好。
哎，你好你好 ,Hello,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聂云哥可不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您在童年的时候曾经搬到美国，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历程呢？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家应该算是我们家族比较晚去美国的最后这一个 branch 了，就是我们其实家里面的比较早期的时候，我姑姑啊什么爷爷奶奶什么，他们去的比较早。那我们算最后一个，但我爸那个时候是独子，所以他也希望能够离他的爸妈近一点啊，离我爷爷奶奶近一点啊，照顾他们。然后，当然也希望借此机会让我跟我姐姐能够受到一些西方教育的这个 exposure。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这样子搬去美国了。
是，那您到了美国之后，当时会讲英文吗？
不会。
完全不会讲英文，
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才读小学啊。那台湾的国民教育是应该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应该是国一才开始学英文，
是
啊，所以我去之前英文是完全不会，连字母都不会看的。
所以说，在当地的生活花了多久时间才融入啊？
其实我跟你讲，小孩子还好，小孩子在国外学英文的速度相对大人来讲要快很多的，所以大概前面一年几乎不知道在干嘛，每天去都不知道在干嘛，就在学校里面，除了数学课我可以参与，然后其他的呀，我都听不太懂，然后那一年以后你就可以跟得上了，就可以听得懂了，啊，然后当然英文有分。有两种可能这个英文的用法不一样，就是说一个是你的生活英文。生活英文我觉得大概花个半年一年就100%没有问题了。
是。
可是你如果说要英文是你的学术语言的话，就是说你学自然科学啊，数学，学地理历史啊，全部都要用英文来学啊，这个成为这个语言，就是等于是你的 academic language 啊，
是
学术语言。其实那个要稍微花多一点时间，那个可能需要花个两三年的时间吧。
是，所以那您到了美国之后就花了两三年，那就真的如同我们印象当中是个功课好，然后很认真读书的亚洲小孩子吗？
除了亚洲小孩子以外，其他两个都没有。哈哈哈只是功课好跟认真读书，这两个不太适合放在我身上。我功课小时候一般般啦，就是都还过得去，但是我不是那种所谓就是那种很会读书的人。认真也没有太认真，所以我不太是，所以我不太是 可能很多周边人刻板印象的国外的亚洲学生。因为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其实昨天晚上我们跟朋友都还在聊到这个，就是昨天晚上跟国外回来的朋友，其实我们周边的人，因为我小时候又是圣何西长大的，
是
在那边是矽谷，所以周边的人其实大部分从小一起长大的人，长大了以后做的工作多多少少都跟
科技
有关的哈，直接也好，间接也好，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那当时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其实旁边的亚洲人也没有很多，到了高中亚洲人才多一点。那个时候在旁边身边的亚洲人有存在的这些同学，他爸爸妈妈可能也都是跟电子业有关的，所以家里面都是属于这种家庭，嗯。我在那个里面其实算是比较特殊一点的，所以小时候的我也比较外向一点。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的兴趣就是广播，
是
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喜欢音乐，然后就开始做广播。那这个领域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亚洲人，
是，
所以旁边的亚洲人，比如说刻板印象里面的，就是功课都不错，数学很好，然后喜欢的运动可能是乒乓球或者是羽毛球，
是，
我不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其实蛮打破刻板印象的，可是就是说，这种刻板印象，就昨天晚上我跟我那个朋友在谈话，那个朋友也是一个玩音乐的人，那他是一个亚洲人，在美国音乐领域里面算做得非常好的。其实我们就是觉得我们聊这个话题聊得很有趣，就是其实这种刻板印象，在国外的刻板印象，其实它并不是100%代表亚洲人。其实我们蛮希望打破这种刻板印象的。其实像我觉得什么是一个台湾人，或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亚洲人，其实这个真正的含义，我其实到了回到台湾来工作，我觉得我得到的领悟大了很多。好，因为其实我看到了，好，这个亚洲人也有胖的，亚洲人也有瘦的，亚洲人也有高的，好，我们也有很厉害的运动员啊，我们也有要讲坏人，那我们看到国外的好莱坞电影里面，每一个坏人大概10个里面有8个都是很奇妙，你看好莱坞电影坏人大部分都是英国口音的，还有一种 British accent 哈，然后你看到的这种帮派分子里面哈，那个墨西哥帮派的哈，或者有一些亚洲帮派的哈，这种刻板印象，你到了亚洲，你才会发现，其实 no 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的肤色、我们的种族里面，其实整个完整的 spectrum 是通通都存在的，
是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好的、坏的、聪明的。不是很聪明的，我们都有啊所以这样子以后，其实这个对于一个人要寻找自己的 identity 来讲，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所以其实长到了一个年龄之后，其实我回头看，就是我蛮鼓励有在海外这个成长的年轻人，或者是海外成长的，或者有孩子在海外就是生然后长大的，我很鼓励他们在人生某一个阶段一定要到亚洲生活一段时间。你要看一看，就是说你的肤色、你的人种，在一个完整的一个 spectrum 里面，它长的是什么样子？
是呀。那聂云哥，你刚刚讲到说你在中学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你的兴趣，那这个兴趣其实也辗转后来成为你开头的职业。
对，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个过程呢？
其实那个时候是学校，我蛮幸运的，就是我们那个高中，里面就有一个广播社，
是，
像是一个社团一样。他那个老师也人也很好，就他不是只是带好玩的，他是蛮专业的啊，他自己也是做广播的。然后，所以他就带着这个社团，那我们就去了。那我那个时候我记得看到在学校看到这个 flyer， 我觉得哇，这个太好了。平常我在班上好像都是话太多，然后这个会被惩罚哈，或者是会有麻烦啊。哎，这堂课是去说话的，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就在那边。然后，那我很喜欢音乐，就是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所以我想说，那这个蛮适合我的这个社团，所以我就去报名了。那报名了，那就是广播人，就是有一些特质的，我觉得那就是，在这个里面就碰到了一些我觉得蛮谈得来的朋友。
是，
那就在这个广播社里面做，然后那个时候期末考其实就是一个广播执照的期末的考试，然后我们就考。那就考取了，那个时候就这个老师就推荐，有几个同学他觉得还可以的，他就有推荐，那就因为这样子呢，当时就找到了一份 part time 的在电台里面的工作，
是，
那就这样子就等于真的是开始了我跟广播几十年来的这个缘分，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当 您开始做广播以后是怎么样子被发掘，然后又是怎么样子回到台湾来当 DJ 的呢？
那个时候我做广播，前面的第一家电台 KLEL， 然后前面两家电台其实都是英文电台，然后它都是属于音乐性很强的电台。美国的电台它都是比较 formatted，就是它是有一个那个属性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那做了这两家电台之后，我那个时候到了洛杉矶。到了洛杉矶，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喜欢音乐，所以音乐一直是我的兴趣。
是，
其实音乐应该是我的热情，工作是广播。那到了 LA，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那个年纪的我，那个时候很喜欢参加歌唱比赛。
是
啊，然后就跟朋友玩音乐啊，然后有歌唱比赛，我就会去比。那比了非常非常多比赛，然后也赢了一些比赛。那其实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公开的场合，我做了一次表演。做了一次表演，表演完了之后就有人来在后台跟我来聊，就说我们在洛杉矶要开一家中文电台。那个我们想了解你有没有兴趣来这边工作。那其实那时候我还是学生，那我想说其实蛮好的，我一直都在做电台嘛。
是。
那而且电台的工作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时间比较好控制。那我就那个时候 part time 到了这家中文电台去做。那到了这个中文电台，其实一做就做了好几年，因为这家中文电台在当时的美国，甚至一直到现在，它都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电台，算是美国华人媒体里面最大的。
是。
那我们那时候就从零开始一点点这样做的。那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全职的，然后我在电视台也开始有，在当地的华人电视台也开始有工作，就做了这些东西。其实做这些东西，当时的我就开始觉得有一点迷茫了，
是
啊，有一点这个失去方向了，因为我觉得当时我其实英文讲的比中文要顺畅，
是，
可是就这么一个机会，我反正就到了中文电台了，那做的也还不错啊，然后也一路就这样做到现在，可是我觉得我总是觉得好像我在美国为什么要做中文电台？
是
啊，假设要在美国待着，那我是不是就考虑还是回去主流媒体去做主流电台？
是。
或者是那其实中文电台我做的也好像有一点心得了，那是不是考虑那假设要做中文的，我就去讲中文的地方，
是，
我也可以。所以那当时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吧，就在这个差不多这个时代，也就是台湾媒体开放的时代，就是那个时候从三台变成有无线，有线电视台啊，也从无线变有线，然后广播也是一样哈，从那个时候比较主要的这个广播，后来开了民营广播电台哈，所以突然它需要大量的人。所以就很多人会开始在国外，甚至是猎人头公司也会去国外找，
是
找一些人。说我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台湾媒体的，
是
啊，就这样子一个介绍一个介绍，就开始有一些面试，有一些 interview， 然后我就到了台湾了。
是我们刚才听到了聂云哥他分享他从童年一直到他刚开始工作成为一名年轻 DJ 的故事。我们下一段我们一起来听他在台湾是如何适应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新环境。那聂云哥，您刚回到台湾，我想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你有需要花时间适应吗？还是其实你上手的非常快？
其实适应期当然我觉得当然还是有了哈，但是也许就是跟每个人的个性也有关，就是我算是一个还蛮乐观的一个人，所以那当时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有，但是对我来讲，它不太算是挑战，它就是那种就是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我那个时候一回来的时候，我还记得其实我有好几个工作机会，有一些音乐电视台，
是
啊，那时候 MTV Channel B 也出来哈，然后也有电台的 offer。那其实当时我其中一个 offer 就是 ICRT， 可是很多人可能不晓得，我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我拒绝了 ICRT 哈，
是，
因为我觉得。我在美国就是不想做那个非主流语言
的
电台
啊，
所以我才离开美国。就那我到台湾来，怎么会去做英文的？那也是非主流的媒体嘛，
是。
所以我那时候就拒绝了 ICRT。所以我第一个工作的地方其实是台北之音
啊，是
Head FM。 可是是去了 Head FM， 然后我 on air 了以后，然后节目开始播了，没多久之后 ICRT 又回来找我，然后他们又给了我另外一个 offer， 我觉得那不太应该拒绝了。
是，
而且我也才了解到，其实 ICRT 在当时不算是
非主流，
非主流，它其实非常主流的，所以我才到了 ICRT， 开始了这样的工作。那你说当时有没有什么不习惯？就是我到台湾其实真的是人生地不熟的，这里还有一点有少数的几个亲戚，可是自己不认识路啊。然后我的中文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流利，而字看不太懂，所以路名啊什么不认识，所以那个方向感啊或什么，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花时间慢慢去摸索的。
是
呀，那个时候就我记得我住离电台很近，因为我会走丢，
去不了太远，
对，去不了太远，呀呀呀。
是，那在这些工作的路上啊，对于人生的方向，您是清楚的吗？知道说哦，好，我要在媒体耕耘，然后我要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然后越来越多人知道，然后我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当时您对您人生的方向是清晰的吗？
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是清晰。可是我觉得回头看，其实或许哈，就是比较有想法的人可能跟我会有同感，就是我们其实当时觉得清晰，其实都是糊里糊涂在过日子的，就在你因为一个年轻人，你就像我要这样子，其实你想了很多东西，其实到最后也不一定长那样子。
是
所以当时我因为我觉得我是呀，我是蛮早就会觉得说我要干嘛啊，我要怎么样完成我的目标啊 or something， 我的目标是一直存在的。
是，
可是其实这一路走来，那怎么走到今天，或者是这一路走来里面发生了多少事情，那是1000%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的。
是，
哎呀，也不过也就这样走来了。
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是您年轻或者是刚出道的时候，然后您想要达成的事情，或者是很努力的事情，但是当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眼光的时候，然后你发现啊，其实原来我当时不够成熟，或者是我当时还好不是走这一条路呢？
Well， 其中一个啊，也许是吧，比方我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一开始我是喜欢唱歌的，所以我其实我本来以为我回来我要准备出唱片，那个时候也有跟唱片公司接洽，然后也有合约，也有这样子的机会，可是没走这条路。那没有走这条路，其实走了广播。其实很多人回头看说，哎，其实你还蛮聪明的啊，你走了主持，走了这些东西，那也走到今天。这不是选择或者是思考的结论。其实当时是没办法啊。为什么选择没有去跟唱片公司签约，而选择去主持？那是因为没有钱付房租啊。OK， 因为唱片公司签约，其实那个时候是你假设你是想当一个歌手，那是你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严格讲，他真实的状况是，其实你签了约是要等的。你约签下去之后就开始等收歌，等培训或者等你写歌。
是。
然后等完了之后等录音，等录完以后等发片，等了发片之后再看看。
会不会红。
会不会红。我没有那个时间等。因为我来的时候是两手空空，
是
啊，就年轻单身一个人，到了这里家里面也没有要打算给我任何的资助啊，
是，
所以那下个月就要付房租了，那我拿什么等啊？
是
啊，所以根本没有办法等，所以就有工作就接啊，有节目就去做啊，
是
这样子就走上了这一条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看到周边的人，有的时候比较。现在像朋友来讲，现在应该都是他们的孩子了哈。就是在思考他们的接下来要怎么走啊，好，或者是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其实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会提醒他们啊，但是当然听不听得懂也很难说。就是你能够有这么多选择，或者你在犹豫，是一方面是好事，一方面也是不好的事情。你在犹豫就表示好事，我们往乐观一点看，就表示你的选择很多。OK， 所以你这样子也可以，这样子也可以啊，你什么都可以。因为什么？因为你不缺钱，你不缺房租，你下个月不用买菜，你可以
不用喂饭钱，
但是你可以住家里，对不对？你可以因为我们家不在台湾嘛，
那我
没地方住啊，所以我不能没有房租啊。可是这样子的话，也就你会三心二意，但那你这个也嫌，那个也嫌，这个也不太好，那个也不太好，所以你可能就 没办法继续往前走。
是
，you know， 所以说我觉得要各有利弊吧。
是，那烈云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这个摸索自己人生的道路上是怎么样子跟这个信仰碰撞在一起的呢？
信仰其实在我们家它是一个。我其实很妙哈，早期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们家好像是无神论的家庭。为什么我会有这种误解呢？就是说其实我爸爸是一个有点害怕迷信的人。
是。
所以以前呢常常要是谁提出说要去听什么类似跟宗教有关的东西，或者是有的时候有谁发这种跟宗教有关的这个也许是广告也好，或者是什么宣传品也好，其实我爸爸都担心那个是太迷信的东西，我们就干脆就不要，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我们都谢绝。好，可是回头看，就是说我们家里面虽然没有属于某一个宗教，但是其实我们家有蛮强烈的一个信念存在的。那这个信念是什么？就是比如我像我外公更早一代的话，那我小时候成长背景，我们跟外公外婆其实是蛮亲的啊。那外公是一个那种他做很多事情非常感谢老天爷，他是一个充满感恩的一个人啊。我们家里面很节省。好，水洗完菜洗完米的水他都要留起来，
是
留起来这个水要拿去浇花，
是
他说其实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资源，所以我们不应该浪费掉。
是
所以这种感恩的心，我回头看我觉得其实它也算是一种信念或者是一个信仰的开始。
是
那只是我觉得在他的那个年代他的那个年纪他没有他从来没有机会在他成长过程里面接触过教会或接触到任何的宗教，所以他并没有把一个名字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神放在这个位置上，他就感谢老天爷啊。所以那在我们家里面其实这种信念是一直存在的，直到我读到大学毕业以后已经进入社会了，已经进入社会开始工作了，其实有一次比较偶然的机会当时认识了佛教界的一些朋友。
是。
那个时候也是一个还蛮奇妙的活动。那当时认识的辗转认识的就是台湾的星云法师。
是。
那个时候的星云法师其实还蛮年轻的齁，我觉得那是一段我觉得也很珍贵的一段缘分。
是。
那他非常风趣，非常绝顶聪明的一个人。
是。
那就因为那次的活动认识了他，隔年他在美国洛杉矶办法说会的时候，他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聂云华说我要办法说会，你要不要来啊？我说好啊。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听到我要去，他们也觉得说那星云法师他也算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所以这应该不是什么
邪魔歪道。
对，那所以爸爸妈妈也觉得他陪我一起去，所以我们全家就去了。那因为这样子跟星云法师结了这一个缘，那后来美国也开了佛光山的分会就是西来寺就在我们家附近不远，所以我们家就因此跟佛走得比较近，在这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应该在我生命里面扮演最重要的假设是跟信仰有关的是佛。甚至我还记得我刚刚回来台湾一个人的时候，周末有的时候没事我会到佛光山去去到那里去找，因为那个时候里面的师兄师姐什么的都是好朋友了。
是。
我会到那里去，我有时候会到山上去坐一段时间，然后去跟他们聊聊天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当时的我齁慢慢我觉得跟佛就疏远了。当然佛教可能也有很多的派系或者是很多不同的教导方法齁。但是佛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精神理念是修行在个人。
是。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说你要自己去挖掘或者自己去领悟。
是。
那在某一个程度上也许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他相对这条路走的是相对孤单的，他的学习路径或者是学习结构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清晰。
是。
所以就慢慢就越来越少去，越来越少去，工作越来越忙碌，然后you know家庭生活走，然后就慢慢其实跟以前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就越来越少联系了。那多年过去了以后有了孩子了然后孩子也渐渐长大了。其实他们是让我信基督很大的一个原因跟一个动力。因为我跟孩子很亲，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在一起做。 那孩子也你知道，他们也很爱我，那也常常有很多东西他们会谢谢我啊，谢谢 Daddy 给他们什么什么。可是这他们的这个举动是当时让我有一段时间突然有一个觉得惊觉啊，觉得说其实不太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没有说你很有礼貌，很好，你谢谢我非常好，
是
啊，你很爱我，我很爱你 ，That's wonderful 哈、啊，爸爸爱小孩，小孩爱爸爸，非常好。可是。你 know, 你拿到这个东西，你会谢谢我是因为你觉得是我给你的。
嗯，
没有错。可是我心里面知道这不是靠我个人的力量而得到的。其实我自己知道我们在外面打拼啊，其实也有辛苦的一面。我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是我们是很幸运的。
嗯，
我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是 this is a blessing,
对吧、嗯、
这是一个恩典啊，所以我才能够有这份工作，或者是我才能够有做什么事情。那这个恩典其实是来自于上面的他。
嗯。
那所以这个时候的我觉得说啊，其实我一不小心，第一我跟以前的宗教信仰开始有一段距离，所以他对我来讲相对陌生的。
嗯。
那再来就是我有了孩子的时候，我不小心也变得跟我爸爸一样，我在家里面没有任何跟宗教有关的讯息。
嗯。
所以导致孩子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我跟他父跟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他没有办法体会有更超然的力量，其实是在眷顾我们这个家庭的，是在眷顾我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回头起来，那小时候的我，虽然就算是以前啊、哦、没有宗教，我爸爸那个时候没有宗教，但我们还有感谢老天爷啊。
嗯，
那我连这个我都没有给我孩子啊、哦，连这个外公都不存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在我们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逻辑之下，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是
因为我们要懂得，真的就很多东西不是靠自己努力，哦，也不能就是说有什么好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很 lucky。It's not that， 你要能够看到这是一个 blessing， 其实这，你 know 这个，我觉得第一，我觉得这是正确；第二，我觉得这是你能看得懂是一个 blessing， 也是一个 blessing，
是
你知道吗？看得懂你要，所以我才觉得说，那我不应该让孩子的生活里面。缺少这一块，
是，
其实这一块我一直都有，从我外公啊到后来接触到啊这个
基督信仰
呀，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我就开始觉得说我要去找一个我必须要再重新的 introduce 啊，我除了我以外有更超然的力量是在眷顾我们的，
是，
那我就在周边开始看，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其实并行的同时。当时101教会就已经成立了。
嗯，
啊 ,101 教会回头算现在大概应该是十几年前成立的齁。那当时101教会成立的时候其实里面有蛮多个教友，其实就是我很好的朋友。
嗯，
那但这些朋友都是在教会成立前我们就是朋友。
嗯，
那后来101教会成立我也听说了齁，那偶尔有什么节日啊、他们会邀请我去一起参与，比如说圣诞节啦齁，或者是感恩节，他们教室有办嘛。那我也是偶尔会去一下。那也就眼看着这个教会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又有点关系的，就一点一点的成长。我这个朋友也参与了，那个朋友也参与了。那当我在有这个念头起心动念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怎么样教导孩子，我深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一切所有的其实都是一个恩典，我们必须要去 appreciate 有一个更超然的力量，其实是在眷顾我们的时候。我一看周边，我周边的人全部都是基督徒了，
是
啊、哦。那当时的我唯一的管道能够有介绍这一股力量给他们的，我只能去教会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我就决定说我要迈出这一步。
是
去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所有孩子都傻眼了，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会，你是基督徒、啊、我说 no, 我说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因为 我还想一个办法，我怎么跟他解释啊，因为孩子觉得我是不是疯了哈、啊、
嗯，
你为什么突然要去教会，我说 我当时我只能这样跟他讲，我说我很好奇啊，我想要知道他们啊在说什么，
是，
那我们家反而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其实孩子都没有特别喜欢去教会。
嗯
,OK。可是我孩子很爱我，所以我那时候我没有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去教会，但是我跟他们说我要去教会，你可不可以陪我去 ?OK。那他们愿意陪我去。
是。
就这样子的我们就开始去了教会。那去了以后其实这个才是我真正开始认识基督啊，然后那我觉得听到了很多东西让我很感动。那我觉得所有的基督徒一定都会有也有这种体验齁，就是在做礼拜的时候你会觉得 为什么今天我来做理发，好像他就在跟我说话一样。那我当时的这种问题或者是我所要追求的答案，其实在几次的礼拜里面我觉得我都有感啊，就是他好像只是在跟我说话一样。那我就觉得呀，这条路好像走的是对的。没有多久之后吧，就有一次我就记得当时也是黄国伦牧师他在台上讲，那他就讲，他说其实你要信基督教就是要受洗，不是站在门口看。which 你知道，像去那边我也有好多朋友，就是去了很久了但是都还没有进门，永远站在门口看。
是
I don't know 你有没有去过我们的教会，他外面还有一些电视荧幕，有一些朋友已经去已经不止一年了，可是他觉得他还没有 ready。
是
所以他是坐在门口看，他没有进去的。
是
OK。 当时国伦牧师在讲这件事情说，我就把这个做了一个连结，然后我孩子也很耐心的也陪我去了好多次了。那这个时候的我又想到了，我以前常常觉得，比如我看政论节目，电视上台湾充满了政论节目，但是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看政论节目。我不喜欢他的地方是因为你坐在旁边指指点点批评别人是很容易的事情。其实你卷起袖子来做那个才是困难的事情。
是
OK。 所以坐在旁边你就 shut up， 不要讲话好了。你要真的要说什么或者你真的要做什么，那你就去做吧。
是
OK。 所以我那个时候的我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就是你有的人很认同基督，有的人不是很认同啊。可是当我认同了，我认同了就不要坐在旁边看别人做基督徒，
是
那我就要自己做一个基督徒。而且我这件事，我这种动力，我觉得我这种行为，我要让我的孩子看到，当你们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站在旁边看别人做，
是
你要做任何事情卷起袖来自己去做。所以我这样子的一个动念，我就去受了洗啊。受洗一个月以后，我的孩子就他们也受洗了。
那念云哥，麻烦我想问一下我们刚才在讲到说你去教会一开始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然后去很多时候是作为一个在外观看的人，然后是去参加活动，当然你最后也决定要加入这个群体，然后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改变自己的身份，不再是一个追求美好品德的人，知足感恩的人，甚至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两者之间就在你这个身份转换的过程当中，你有觉得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从一个你，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会讲说，其实我英文叫做 I don't have a religion， 但是 I'm very spiritual。我不知道这句中文要怎么去讲，就是我没有一个宗教信仰，但是我相信有神。比方说这种说法哈，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其实冤有头债有主哈，就是你有没有搞清楚你到底信的是谁？你不能只是说我 ，you know I'm spiritual 就 OK 了 ，spiritual to what？ 所以我觉得更进一步的话，我觉得你说只是作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跟一个追求的人，跟成为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差别，在我身上，我觉得是，我觉得我更有自信啊，更清楚知道。而且我更清楚的知道我的 blessing 来自于哪里，或者是甚至我们从何而来，我们终究有一天我们要去到何方，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更明确的答案。
是
一个假设你只是一个 spiritual 的人，那是不一定够的。
是
而且我觉得其实做任何东西就跟一段情感一样吧。你爱不爱你旁边的人啊？你爱他，所以那我爱他，我就跟他谈个恋爱就好了。那谈恋爱就好了，我们永远不需要结婚，我们就是永远在谈恋爱的阶段。还是说 ，no， 我们要确确实实的让我们这一段感情是有开花结果啊，确确实实让我们这段感情成为正式的感情。所以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是确实建立，是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ceremony。
是
我们要正式宣布 我确定要做这件事情了。
是。那当您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您有没有回头看自己的过去建立的人生观，是一个有让你有很大的冲击，或者是你觉得哦，我有意识到我有不足，我需要调整的地方呢？
哇，不足太多了，那是简直说不完了。
是。
但是我觉得基督或者基督教，我觉得它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当然，you know, 我们不是坐在这里说哪个宗教比较好，哪种比较不好的，但是我觉得，他很诚恳的啊，就是神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完美，
是，
而且我们几乎不可能完美，
是、
，but it's okay， 哦、，it's okay， 但是你要认清楚你哪里不完美，
是，
或者是你要对于你的不完美要懂得去忏悔。哦、那是不是明天也可以再努力一点？
是
啊、继续努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哦、是，
如果说任何人现在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那其实你没有看清楚自己。但是 you know, 你要解决问题，你必须要先能够诚恳的看待这个问题。但是诚恳的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嗯，
啊，这是一个很有力量，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去看到自己不完美？
是，
那我敢说，其实大部分人没这个勇气。
是，
那我们会编织很多很多理由来这个掩饰啊，其实是我们害怕看到，但其实我们会把它掩饰成我们好像还不错。
是，
可是我觉得神的话，我觉得是给一个基督徒很大的信心，就是说。他会原谅你。那当神都会原谅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有这个胆去说，好了，其实真的我还差很远。
是
啊，
聂云哥，是我这边我想大胆一点发问，
嗯，
就是当然我跟您的访问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 charming 的人，然后也非常的正能量，有很好的能量。但是您刚刚也讲到说，当您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你知道上帝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不完美的。当您回头看你自己这个不完美的一个明确的经验这个过程，然后你也因为接受了这个信仰，你知道说哦，耶稣基督会为你补足呢。
嗯，我很喜欢那个 Warren Buffett 讲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一般人都讲说这个 the world is driven by greed，
嗯，
就是我们是因为贪，而这个全世界的人都是用
贪婪驱动这个世界，
驱动这个世界。但是他说他不同意，
嗯，
他说我觉得这个是，他说因为你要现在回头看，今天的人普遍来讲80%、90%的人过得比50年前的人要好很多，
嗯，
我们现在有冷气可以吹啊，我们现在有汽车可以坐啊，我们有现代的医疗啊，生个病擦个药啊，你知道50年前100年前连 penicillin 都还没有发明，
嗯，
所以你可能一个小的伤口发炎你可能就会致命的，
是
啊，嗯，相对成100年前的皇室贵族他都没有冷气可以吹，所以你现在过的日子比当时的皇帝过得都舒服，
哎呀，
可是为什么现在普遍的人快乐的程度好像现在得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啊，这个烦躁的人啊也还是很多。所以他说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世界不是因贪啊跟贪婪而驱动的。我觉得这世界是 envy 啊，是嫉妒。
嫉妒
啊。所以不是我有多好啊，我现在的生活我有you know, 我吃得饱穿得暖啊，然后夏天有冷气可以吹，不是这个。是为什么，那为什么他的冷气比我冷，
嗯
啊，那为什么他的那块肉比我的嫩，
嗯，
还是 whatever,ok,、okay? 所以是 envy, 所以 envy 每个人都存在，
嗯，
通通都有啊 ,ok, 为什么全世界齁的一种趋势什么仇富，
嗯
啊，别人好好可是常常会受到攻击，
嗯，
这种起心动念的过程其实常常都会有啊，
嗯
啊，为什么他比我帅啊，为什么他比我年轻啊，为什么，对不对，这个太多了，
嗯
,OK, 好。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细节来讲，那我们人永远都是处于一个我怎么样能够降低我犯罪的心 啊，我的这种，因为这种念头都是不好的，
嗯，
啊，我们要减少这些，
嗯，是。那念云哥，我想请问你，就是在你接受信仰以后到现在，你有没有遇过什么生命上的挫折？然后你靠着这个信仰，不论是接受这些挫折，或者是度过这些挫折，
我觉得，如果说讲到挫折的话，应该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段时间，我太太的身体不太好，
嗯，
那。在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然后其实有相当的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其实要照顾他、哦、或者是要经营这个婚姻，然后还要带着孩子，其实他是蜡烛、
好多头烧
多头烧的、哦、其实这个过程是蛮大的挑战的，嗯，当时这个信仰其实是给我很大的力量啊，作为我一个基础的一个动力，
是
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第一神不会给我们无法面对的或者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话，而且有时候我们也要看懂，也许神给我们出的题目其实它是有它的目的的，
嗯、
啊、我很喜欢一个牧师讲了一段话， I'm paraphrasing， 所以我也许讲的不完整啊，就是说他有一个人，他就讲，他说当我向神要求勇气的时候，
嗯，
他给了我一个最恐怖的东西啊，让我去面对他，
嗯，
啊，当我跟神啊要爱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破碎的灵魂，让我懂得怎么去爱他、
嗯
啊、其实神不一定是给你要的，他是给你会让你长出你要的东西 的题目的，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些智慧我觉得都是呀，都是我觉得帮助我成长、啊、而且帮助我也许看懂周边的事情的一些点点滴滴吧，一些过程吧。
是，那当您在面对这些挫折的时候，我相信不只有您自己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单纯的关系，我想你在教会里面肢体也占了有很大的帮忙，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怎么看教会这些肢体，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帮助你的？
我常常讲啊，我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不无论你是基督徒也好，你不是基督徒也好，你都活在一个基督的世界里面。
嗯，
哦、，And why do I say that？今年是西元多少？2024年啊，这个也是基督定下来的，嗯、
是
啊，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我们现在社会其实运行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概念，
嗯
啊，那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整个教会的组织大部分啊，我觉得它也都是属于一个符合我们日常生活啊的一种组织。当然其他有很多宗教我不是那么样的了解了哈、嗯。可是基督教我想有现在任何的听众，你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比方说小组，
嗯，
有没有夫妻营，有没有主日学给孩子的、嗯、啊嗯，然后你知道我做礼拜是星期天，那我们大部分的现代社会星期天是不上班的、
嗯、
啊，
是
啊、嗯、所以可以让你有一个系统啊，可以接触教会，啊、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符合现代人生活，是因为 I don't know， 是因为基督教很聪明，他把这些东西融入到现代生活，还是其实现代生活其实它是围绕着基督，在不知不觉当中，其实早就是如此了。那除此之外，基督教它其实是一个很热情的一个宗教，
嗯，
啊，从 Bible 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要 spread the good news，
嗯，
啊，我们要把好消息传递出去，
是
啊，我们要传福音，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我们基本的宗教文化里面来讲，我们就是一个非常主动、非常热情的，
嗯，
而且我们会就是鼓励你的，你有领悟到的好消息，或者你有懂得好消息，你要告诉别人，
是
啊。那其实这个主动的动作，其实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啊，尤其是我们住在都会，我们常常讲到住在都会里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遥远的。虽然人住的越来越近，房子越来越小，哈、啊，空间越来越少，可是其实人是越来越冷漠，越来越遥远的。嗯、其实，在这种社会环境氛围之下，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文化 ，reach out。其实是很好的。
嗯，
呀。
念云哥，您刚刚讲到了基督教有很多的部分，其实在于分享，它不在于一个单方面的自我寻求或者是领悟。那您现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您有试着将这份信仰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吗？
我觉得这个会是不自觉的，你就会开始了哈。就像我们今天的聊天，我想很多人会听到基督在我的生活里面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是
那就像我讲的，我受洗没有多久之后，我的孩子们他们就受洗了。
嗯，
我的太太她是，其实她比我更早信主啊，她小时候家里面就是信主的，就是基督教家庭
对。
可是后来也是一样哈，我们人有的时候到了一个年龄了，会忙自己的事业啊，忙自己的孩子，哎，就远离了一点。那当我开始回去教会的时候，他也开始跟我回去。
是，
然后在家里面，其实这个话题也常常茶余饭后聊天会聊到。
嗯，
但其实有的时候在做完礼拜会有一些领悟，哎，真的觉得很有道理哈，然后就会不自觉的你就会拿出来讲。然后讲多了，那我妈妈也开始觉得还蛮有趣的哈，那。我 long story short, 就是到后来就在疫情快要差不多结束没多久的时候，我妈妈还有我舅舅还有我的外婆当时已经99岁了、
哦、
他们全部都受洗了。
是。
所以就变成呀，真的我们家去全部都受洗了。那这一趟我回美国我才刚从美国回来，我的儿子到那边去读书。那去年暑假的时候我陪他去，
嗯，
啊，去的时候等于帮他打理他住的地方啊、嗯、然后这个帮他准备好。那其实当时的我就有一个很重要，我自己心里面一直挂的一件事情，就我就觉得很重要，是我要帮他找到一个教会。所以我就当时就问，那当时在美国我姐姐在那里，我家人在那边，他们都不是基督徒，
嗯，
所以他们还要去问朋友，
嗯，
然后他们的朋友的朋友是基督徒啊、哦、所以呢他就可以介绍我们去一个教会啊。那时候我就带了我儿子去了这个教会，然后认识了那里的一个牧师，诶，我觉得这个牧师讲的也非常好啊、哦、
是
嗯，所以我就比较放心一点
啊、
哦、那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你这个年纪，我说讲白了啦，我没有 expect 你啊、哦、每个礼拜都充满喜悦的哈，也很想去。
是，
但是不要忘了他一直存在哈。而且你呢，我希望把这个东西 introduce 给孩子们哈。嗯，所以就这样子呢，他就会去这个教会。然后一年过去了，他去这个教会，有的时候在当地他就拉着他的表哥表姐啊，哈，或者会跟他一起去，
是
陪他一块去。然后我姐姐也因为这样子跟着这个朋友的朋友也因为我的关系有所联系，然后有的时候跟我儿子他们一起去教会。结果上一个月，就像我讲的，我上个月从美国我去看我儿子回来，上个月的时候我姐姐就安排希望我在的时候、
嗯、
要去参加他的受洗，所以他也受洗了、
哦、yeah, 感谢主。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真的是他是在我们家族里面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是，那后面我想问念云哥几个问题，一个是念云哥，您认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哪些特质呢？
我想应该是散发出来的，第一，我觉得基督徒的一种喜乐，
嗯，好，
我觉得这个特质，我觉得在周边的基督徒经常可以看得到的。
是，
那这个喜乐其实来自于哪里呢？其实来自于你，当你看懂了。你眼前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恩典的时候，你真的就会有所喜乐。
是。
嗯，你要想象一件事情，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丝不挂来的。
是。
我们走了也是一点东西带不走的、嗯。所以你眼前的任何一样东西，你手上拿的这支笔，我们眼前的这个麦克，这些都是你来了以后才有的东西。
嗯、是。
所以 everything here 都是给你的。
嗯。
谁给你的？神给你的。但当你知道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你的时候 ，Yeah, it's, you know, 你应该还蛮开心的、
嗯，
给了你这么多东西，
是
，right？ 然后还有，我觉得，也许一个基督徒，就算是你是一个害羞的人，我觉得有时候要鼓起勇气，当你看到旁边的人，也许需要你的拉一把的时候，他对一些事情没看懂，但你。也许可以帮他点一下，
是，
我觉得不要太害羞、哦、可以 reach out，
是、
yeah、
是。那念云哥能不能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尾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点鼓励的话、
嗯、我觉得其实在台湾其实基督教的普及率还算蛮高的，
是、
所以如果说您现在还不是一个基督徒， 只是对他有所好奇啊，或者是有所感觉。第一，我觉得周边的人可以问一问，就像我到美国去，当时我想帮儿子找教会一样，问一问哈，也许有朋友是啊，跟着他们去教会走一走。偶尔其实台湾的就像我讲的，因为它普及率不算太低哈，家的周边有教会的 ，It's okay， 然后到了星期天上午走进去坐下来，然后听一听。Trust me 啊，我要是以我估计，除非你那只要是一个这个好的教会 ，which 大部分都还不错啊，会有人过来跟你打招呼的，就像我讲的，这是一个基督教或者是基督徒一个我觉得蛮大的一个特质，是他本身这个文化就是存在的，他是希望你去传福音，希望你去 reach out 的，
是，
就算你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你到了一个新的教会里面去。Trust me， 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玩一个小游戏哈，就是现在没有去过教会的人，就是这个星期天，你到你们家附近的那个教会，你走进去坐下来啊，听一个主日哈，你看看有没有人会过来跟你打招呼。
是、
I'm pretty sure 八九不离十会有人做这件事情的。
是。那念云哥，我想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有的人会担心说哦，到了教会去会不会大家都在讲英文，或者是大家其实就是很洋派一样，但是自己是台湾土生土长，会不会格格不入啊？
那怎么会，台湾的教会当然讲国语啊，而且还有讲台语的嘞。
是是是、
语言早就已经不是问题了吧，但是我们都听过有的人讲说、哎、这个是不是外国的东西，
是
啊，那我们的文化其实已经有什么妈祖啊，有什么的。
嗯，
当我在看待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些论点其实是并不冲突的。怎么说呢？东方的文化，尤其是华人的文化哈，就因为这里面有佛有道。
嗯，
那道教其实本身它拜的很多这个应该不能讲他们是神像哈。
嗯，
可是其实这些都是当时是真的人。
嗯，是。
人后来大家尊敬到几乎把他尊敬到像神一样。
嗯，是。
所以这 ,these are real people, 齁、哦。可是他们自己在世的时候也没有 claim 他是神。
嗯，是。
是、后来的人真的是对他们的一种尊敬，尊敬到了极致像神一样的去拜他们。可是我像我在国外住了很久齁、哦、那认识的比如说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到过了很多地方。其实我很早我就有一个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其实人就是人，
嗯，
神就是神，
是，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嗯，
人要把它当成神来拜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人其实不完美的。
是
啊，只有神是 all knowing。
嗯、
哦、那再来才是说，在神的眼里面，他看人，在他的眼里人是平等的。
嗯、
因为神没有在看你账户里面有多少钱，神没有在看你开什么车，神更不可能在看你的说的语言，
嗯，
跟你的种族，跟你的肤色。
是、
你想象一下，当我们每个人终究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觉得是什么？是一人一排，然后每个肤色你是这个颜色的人排这一排，你以为你在过海关呢？你以为你拿什么护照去什么地方吗？我们人到了神的面前，我们就是神的孩子，
他造的
，and that's it。所以跟种族、跟文化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个人与神的关系。
今天非常感谢聂云可以来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聂云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聂云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多了解一点这份信仰，
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是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节目分享给更多人，让大家都能听见真实的好故事，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满满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